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用你的话语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得到洁净，得到自由，更让我们的人生得到指引。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有平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平安。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众人一同来聆听，来领受，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唯愿神的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过去一周的话，加拿大地方的冬天啊，真是进入冬天。那我们这里下大雪，但是 BC 省下大雨，而且我一看是百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很大的灾害，房屋被淹，道路桥梁被冲毁，甚至数千人需要疏散，数万的人的住户就是房子里面没有电。目前那个雨水已经停了，救援抢修仍在进行当中，希望那些遭灾的人基本的生活能够得到照顾和供应，特别是水电气和食物。现代社会其实已经离不开电，变得其实是很脆弱的。电已经不再是单单用来照明，如果没有了电，基本上整个社会会瘫痪。前段时间，中国就是因为发电的煤炭供应短缺，价格高升，导致很多发电厂严重亏损，所以很多地区就拉闸限电。那有的居民真的连照明都不能够保证。目前那个欧洲已经进入冬天，但是他们面对天然气危机，这一个冬天对欧洲很多国家来说，供暖是一个严重的挑战。那我们这里也正式进入冬天了，求神保守我们这个冬天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如果满天大雪，狂风大作，同时又停电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要做什么，或者你要怎么做？你可能说没关系，刚好关上门睡大觉在家里，但我怕你是睡不着，对，因为没电了，你手机看不了了，你电视看不了了，你热饭吃不上，你热水也喝不上，可能连饭和水都不能都没有了，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更不用说你的被窝里其实肯定都是冷的。其实那样的光景，如果不是世界末日也差不多了。那样的日子如果持续一天，我们可能还能坚持过去；如果持续三天、一周，我们还能生存下来吗？如果那样的情况真的发生，我们将依靠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十章21-29节，记载了曾经发生在埃及全地的一场灾难。三天之久，埃及全地乌黑一片，人不能相见，谁都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但理解这个黑暗之灾，三天不见太阳，天不亮，有什么可怕的呢？正好不用上班，不用上学，正好可以在家玩游戏，可能睡大觉。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电的，太阳下山一到天黑，大家关门睡觉。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二天早上太阳很早就会起来。如果第二天早上太阳没有升起来，你开始可能觉得还不错，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睡到中午了，天还是黑的，你的肚子已经饿了，你心中可能就有疑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就在中午时间了，怎么天还是黑的呢？到下午了，天还是黑的，又到晚上了，第二天还是如此，不见天日。我想你的心中一定会开始感到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而且外面连一个人都没有，每个人都足不出户，黑压压，静悄悄，那的确是一幅可怕的图画。我们现在读圣经，你知道那是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在埃及记降下十个灾难， 黑暗之灾是第九灾，第十灾呢就是击杀长子之灾。当击杀 长子之灾降下的时候，埃及法老、埃及人都再也受不了了，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击杀长子之灾最严重，那我们容易理解。黑暗之灾，我们不大理解黑暗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们认为神降灾，灾难的程度是逐渐加重的，那么黑暗之灾是第九灾，仅次于杀长子之灾。那黑暗之灾应该是很严重的灾害，那么我们就应该想想了，黑暗之灾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应该从其中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神在降下灾难的时候，通常都会事先对法老发出警告，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第三灾、第六灾和第九灾黑暗之灾，神都没有事先给法老警告，神直接吩咐摩西说，向天伸杖，使埃及全地都黑暗了。我们现在有天气预报，你可能知道未来一周会发有什么天气，但是即使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所能做的还是很有限。以色列人提前知道有雨，但是他们能做什么？还是遭了那么大的灾难。更何况有些事情人现在还不能预测，比如地震和各种极端天气。现在人们发现各种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如果是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就变成正常的。人如果单单依靠科技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其实永远都不可能胜过自然界的力量的。人想与自然界斗，这本身就是一大错误，十分愚昧的观念。人应该学习与自然界和睦相处，人更应该知道那一位掌管自然界的独一真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黑暗之灾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认为可能是一场很不寻常的大热风引起的。每年早春在那一个地区都会有从沙漠吹来那种叫人满天 不见天日的沙石风暴，就好像北京有时候常常会春天也会有沙尘暴一样。那我们这里其实每年有时候也常常会有森林大火引起的烟雾，但是这种黑暗其实远远不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黑暗，这里是那黑暗似乎摸得着，而且我们所讲的这一些其实都是自然现象的。但是我想这个埃及地的黑暗之灾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一个神迹。那黑暗似乎摸得着，那是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那是一种可能让人都感到压迫呼吸困难的黑暗，其实那是一种让人心生恐惧的黑暗，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那样的黑暗。圣经说埃及人是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不敢说明埃及人心中害怕，人是怕黑的，有的小孩特别怕黑，不开灯就不敢睡觉，其实大人也是怕黑的，只不过那种惧怕很多时候被掩盖起来。就我们想一想，埃及人家中应该有木头吧，或者埃及人家中应该有油灯或者是蜡烛吧，那为什么他们不起来生火点灯呢？那可能是那黑暗太可怕了，太黑了，以至于他们即使在家中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可能是他们心中害怕，所以他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三日之久在黑暗中，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其实这一次毕设省那个水灾，有的人被那个泥石流困在那个山里面，有的有三天的，白天可能你还好一点，在山里面峡谷中我们都去过那地方玩，一到晚上就会黑黑的，什么都没有，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景象。而且最主要，其实当时埃及王后埃及人他们不知道这种光景要持续多久的，因为神没有事先告诉他们只有三天。现在我们读圣经知道有三天，但是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其实你是不知道的要持续多久的，这种会让人心中更加的恐怖。 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黑暗是如何发生的，是因为太阳没有升起来，没有太阳，还是乌云挡住了太阳？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那个黑暗一定是出于神，是神的手让埃及地黑暗了。神有很多的手段和方法使埃及地黑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理解神的手段和方法，我们也不需要用现在的科学或者理性去解释这一种现象，我们只应该相信神他的能力，他的智慧。神施行神迹，不仅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更是要埃及人知道，以色列人当然也应该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埃及人其实拜很多偶像，拜很多神的，其中一个就是太阳神。对埃及人来说，太阳代表光明、温暖和生长，这就是太阳神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太阳神都是埃及人最重要的神，最高的神。但是现在三天之久不见天日，埃及人一定会想，他们所拜的太阳神怎么了？为什么太阳不升起来了？是不是太阳神睡着了？还是太阳神被别的神打败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一节这里有一句话说，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随着灾难一个一个的降下，埃及人所拜的神一个一个的被耶和华打败，现在连他们最高的神太阳神也被打败了，这不能不让埃及人感到害怕。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说，我是无神论者，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那么当你遭遇失败的时候，你就绝望了，因为你依靠的是你自己，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你就失去盼望了。但是如果你相信一个神明，你的盼望都在那个神明身上，那么当你所相信的神明失败的时候，那你就更绝望了。埃及人相信很多的神明，但是现在他们所信的神明一个一个的被耶和华神所打败，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恐惧绝望是多么的大呢？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神差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主耶稣基督差遣使徒保罗到外邦人那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当时埃及地是那种黑暗，是可见的黑暗，但是还有一种黑暗是属灵的黑暗。当人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就是在黑暗中，就是在撒旦的权下。当我们追求世上的财富，当我们追求世上的名利，就是在撒旦的权下。因为撒旦曾经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但是耶稣断然拒绝撒旦，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撒旦的权下，在黑暗的国度里面。这种属灵的黑暗比外面可见的黑暗更可怕。神打败人所拜的偶像假神，就是要叫人知道唯有他是真神，是活神。人应该离开黑暗，离开撒旦的权势，信主耶稣，归向真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这种惧怕失望，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好像不见了，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好像不帮助我们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难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我想我们目前所处的疫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疫情会发展成什么样， 我们更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那么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在疫情中当如何依靠神呢？当埃及全地都黑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太阳照着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呢？天空一片黑暗，但是有一个口子，阳光从那里照射下来，正好照在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但是圣经是说，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那是不是说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外面也是黑的，但是以色列人家里面都有亮光？就好像我们在这里面有亮光，但是外面是黑的。那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家中都点着灯或者蜡烛呢？当然有可能。但是我想这里传达的意思，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最主要的可能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使他们家中都有亮光。启示录21章描写将来那从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描写，城中有神的荣耀，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神就是光，神就做他们的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家中就有亮光。埃及全地黑暗三天是神迹，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更是神迹。这表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神就是光，神是众光之父，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神有能力使埃及的黑暗，神更有能力使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神使埃及的黑暗是施行审判，神使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是为了施行拯救。这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这个神迹是在埃及人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但是你可能觉得埃及人过去所遭遇的灾难，黑暗之灾，跟我们今天没什么关系，这样的事情今天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其实不然，在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这样记载，到31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这是主耶稣在论到那个末后的情况，特别是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所发生的黑暗，比埃及人当年所遭遇的黑暗之灾还要巨大，还要可怕。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我相信圣经上的话都必然应验的，主耶稣基督必然再来，这样的事情也必然会发生。那么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是要哀哭呢？你还是要昂首挺胸呢？你是要进入黑暗呢？你还是要进入光明呢？出埃及记第十章第21到第29节所记的黑暗之灾，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方面，埃及地的黑暗之灾是三天之久，我们就不难想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埋葬。马太福音27章45到46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没有罪的，可是有罪的人却把没罪的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在人看来，这是最不公平、最不公义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神为了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日全食，甚至有人根据这个日全食推算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圣经的重点不在这里，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所有的罪，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以至于神要暂时的与他的儿子耶稣分离，因为我们的罪都算在耶稣身上了，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一种呐喊，痛苦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神为什么离弃耶稣吗？我要每一个罪人都知道神为什么离弃耶稣，那就是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圣经把罪也描写成为属灵的黑暗，每一个罪人都是在黑暗中，有罪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那是黑暗，有罪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的罪，那是黑暗，有罪的人不认识神的儿子，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是黑暗。真是感谢神，光已经来到，但是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圣经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来靠近光，来接受光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在耶稣复活以前，那是世界上最黑暗的时刻，对耶稣当时的门徒来说，那是黑暗的时光，那是伤心难过的几天，他们害怕，他们失去了盼望。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那都是黑暗的，只不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他从天上来到世间，就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现在主耶稣死了，埋葬了，就好像这个光离开了世间，世间就没有光了。正如主耶稣自己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他不在世上了，就世上就没有光了。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之前，那是黑暗的时候，就跟埃及当地三天黑暗一样，甚至更重更甚。但是感谢神，第三天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光又回来了，光又照亮我们了，给我们带来了亮光，这就是福音的光。而且这个光一直要照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六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间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就是光，但是你要看见神的光，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基督将神的光照显明出来是透过福音，福音的光。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光照那些在黑暗中的罪人。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蒙了光照的人， 我们不仅看见自己的罪，我们更看见那一位能够赦免我们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从这个三天之久你要去思想。那第二点，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所记的黑暗之灾，让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标记。福音也是先传给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大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如今我们如何得到这个光呢？如今神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神过去与以色列人同在，使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如今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中就有亮光，我们的生命中就有亮光。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有一个记载，那是使徒保罗被押到罗马去的路上，遇到海浪。那圣经这样记载，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所以那是黑暗的时候。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只是你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你在那个绝望黑暗的时候，但是保罗心中有光，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对他讲话，神告诉他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神也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结局会怎么样。他不仅自己有光有平安，他也把这个光带给他周围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当我们处在苦难中的时候，看来周围都一片黑暗的时候，我们的光在哪里呢？我们从哪里得到帮助呢？神就是我们的光，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我们要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他要照亮我们的心，他要带领我们人生的路。那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所记的这一个黑暗之灾，能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当法老答应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的男女老少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但是法老让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牲畜都留下来。这个时候摩西断然拒绝法老，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我相信最后一句话可能是摩西的一个借口，也可能是真的，他要带很多的牛群羊群很多牲畜去，但是到底要选哪一只，要选什么，用什么标准来献什么样的祭物给神，可能他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不能把牲畜留下，他什么都要带走，以便能够向神献祭。那我们都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需要用牛羊向神献祭。那么亲爱的弟兄姐，你现在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我们现在不需要献牛羊为祭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被神悦纳，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今是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侍奉神。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尝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出埃及记让你第十章黑暗之战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想到的耶稣带给我们亮光。在前面我已经提到两种的黑暗，一种就是在魔鬼黑暗的权势下，第二个就是在罪恶的权势下，这都是属灵的黑暗。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两种黑暗的权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魔鬼，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魔鬼。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不在魔鬼的权势下了，而是属于主耶稣，在神的国度中。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能够战胜魔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这样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如今不在魔鬼的权势下，而且我们是与他征战，我们要胜过他。神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胜过仇敌，就是魔鬼。所以你不用怕他，主耶稣也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这个权势。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因信他而被称义，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如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应该做神的仆人，做义的奴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就是那些犯罪的事情，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那一位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的主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魔鬼黑暗的权势，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如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一种黑暗我们需要提防也需要抵挡的，那就是这个世界的黑暗，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这也是黑暗。我们不应该随从世俗，我们不应该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开始受苦的时候，法老要杀埃及人，种族灭绝。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埃及人，你会怎么想？你可能说那不是杀我的孩子，或者说以色列人就应该被杀。后来埃及人又用各种的方法苦待压迫剥削以色列人，那你怎么看呢？你不是以色列人，你不能感同身受，你可能觉得那个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埃及人，你可能也觉得他们是可以应该被压迫的。那是一种黑暗，神在上面看我的百姓在以色列埃及人在埃及人所受的苦，我是知道的，我是看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到现在，一个人群在被逼迫，甚至被种族消灭，在受压迫，那你怎么看呢？你觉得那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的。但是你能不能够看到一个更高的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这是我们基督徒住在地上要学习的，怎么从神的眼光，怎么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世上的事情，这是不容易的。在2020年8月25日 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暴乱中间，当时有个年轻人17岁叫凯尔·里登豪斯，他带着一个医疗包和一把 AR-15 步枪去到这个暴乱现场，在混乱中他开枪打死了两个人，另一个人受伤了。那有人称他为英雄，有人称他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是杀人犯。本周五备受瞩目的凯尔·里登豪斯案审判结果出来，陪审团裁定对其以及谋杀、故意杀人罪和其他四项罪名指控均不成立，这个凯尔无罪释放。那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司法和公义的胜利，但是有人对法官的判决感到失望。美国其实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两极化，但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你说，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美国的事情，但是你要尝试跟美国人找出一个出路，找出一个解决方法的时候，其实这不容易的。但是你至少有一点你要知道，并不是神不在乎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明白神怎么在乎，神的心意在哪里。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或者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为什么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哪里。我觉得从属灵的角度讲，根源就是美国人对神的远离，对圣经的偏离。圣经也是这样讲的，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力，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我们刚才看到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那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后面当以色列人成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国家社会中也是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在乎埃及人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更在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彼此相待。神指望他的百姓能够行公平公义，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中间有的是暴虐，有的人是冤假错案，是冤生，孤儿寡妇不能得到照顾，各种不法的事情到处发生。甚至到了第二十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先知就宣告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如果说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以色列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国家，那么今天的事件更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引起注意的，这个事件的黑暗，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回应。很多的事情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明显错误的，但是现在的人却以为那是正确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那些人们冠以自由进步。前一段时间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并且开始实行一项几乎禁止所有形式的堕胎的法案，那他们就是规定只要那一个胎儿如果是有检测得到心跳就不能再堕胎了。那个通常呢就是发生在受孕大概第六周，那个是基本上禁止了所有形式堕胎，因为他们说你知道你怀孕的可能已经六周了你才会知道，所以你已经不可能再堕胎。那没想到这么一个法案呢在美国在德州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反对。现在社会也提出很多的问题啊，如果你关心新闻，最近刚刚有一个会议 COP26 这个气候变化会议刚刚在英国结束，当这些科学家政治家尝试解决各种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不看到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罪，人对神的远离，人对圣经的背道。其实你读旧约圣经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以色列人远离神拜偶像的时候，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社会中就有各种不公平、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先知指出他们的问题，但是更指出他们的根源，就是背道、远离神、不遵行神的话，让他们要悔改。那我们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功能，我们为眼为光，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让人看到那个正确的方向，但这个是不容易的。甚至有时候教会或者基督徒不自觉间，我们就随从了世俗，我们就效仿了这个世界，你没有为主兴起发光。所以有三个我们至少应该思考的。第一，就我们不要硬着心，事情发展到黑暗之灾这个地步，从水变血第一灾、第二灾到第九灾，其实已经非常可怕了，但是法老还是硬着心想留住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离开埃及，甚至出言威胁摩西。当以色列人家里都有亮光的时候，法老和埃及人他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靠近那个光，而不是抵挡那个光。同样的事情，今天当有亮光的时候，当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当福音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光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硬着心，我们应该马上悔改，相信耶稣。当事件变得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也容易变得黑暗，变得刚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神话语的光照，需要从神而来的亮光。要不然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走，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该怎么决定。我不是说每一个决定都是容易的，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话语的引导。我们不可以硬着心，当神在发光，当神在施恩的时候，我们应该靠近，我们都需要神，我们都需要耶稣。第二个，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里面是否有光？主耶稣是否住在我的里面？这是关乎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关乎到我们灵魂的得救。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了。所以我们要问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我们心中的黑暗只有耶稣能够驱散。所以我们要常常反思，我们是否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否愿意照着耶稣所教训的去做。当你里面有光，不管外面的黑暗多么的大，我们不用太害怕，我们知道那个方向，不是说你一定能够做得出来，那是我们下面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你首先里面有没有光，你应该问自己。接下来我们才要问自己，我们如果里面有光，我们认识到那个真光，耶稣真的就是我们的光，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你是否行在光中呢？你是否与光同行呢？你还是知道了有光，但是你依然行在黑暗中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是否远离魔？我们是否远离罪恶？因为那都是黑暗的权势。我们在这个面对世界上的黑暗、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发声？如何回应？这就是要行在光中，与光同行。当然我说了，其实对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议题，其实你要提出解决之道都是不容易的。前段时间刚刚当上世界首富的这个马斯克，他就说如果联合国能够解决世界的粮食危机，他愿意捐60亿美元。但是其实你想过没有，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地方会有饥饿，也有粮食危机？其实这不是一个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人的罪性、贪婪。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你有什么？你有光啊。你不能捐60亿美元，但是你可以捐6个圣诞鞋盒。我们不能够与这个法老对抗，不能够改变整个制度，但是那两个收生婆 他可以保留在他的权势下面，他可以保留以色列男婴的性命。我们不可能改变整个制度，但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不公平、不公义、有需要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你要是随从世俗，好像视而不见，在黑暗中一样，还是你能够把光能够带给身边更多的人？其实这样的挑战、这样的需要，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会感受到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采取回应。就好像那一个祭司看见那一个倒在路边打得半死的人一样，你就绕道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要停下来多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做什么，不容易的，但是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我们必须从福音的角度出发，知道人需要福音，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耶稣基督这个光真正带给人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不仅有光，而且能够行在光中，让耶稣的光能够照亮更多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作为显明在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是那些神迹，更多的就是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如今这个十字架的光芒，这个福音的光芒已经照亮我们的心，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撒旦黑暗的国度还在猖狂，人的罪性依然在发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神啊，我们在这里居住，你让我们做光明之子，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你兴起发光，你就是我们的光，你照亮我们的心，更照亮我们当走的路。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